各位好，欢迎收听福传使者，这是节目第三次的播出。主讲人柯博士神父今天要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我们更深一步的介绍有关传教方式的改变特点，另外还就是要跟我们更详细的说明传教的定义。柯神父您好。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继续给大家谈所以传教方面的一些进一步的了解。我们一定谈过两次，以后就晓得传教的情况跟以前相当大不一样。那理由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有改变了，人之间的关系有改变了，那结果我们在人跟人传教的时候也是用一个比较适合现在的社会现在的世界的一个方式。那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说，以前的世界是比较从西方为中心，那我们教会也是从西方为中心，以后就不再重视对方他的背景文化或是他的生活情况啊，就是把真理就是纯粹的传给他们。可是现在我们了解每一个人有他的社会背景，他的传统，他的文化背景，以后他听到一些真理啊，不是什么很中立的，他一定有以他的一定说可以了解的，不一定是跟西方的人的了解一样，每个人有他的文化背景，所以现在我们教会有更重视对方啊，想办法使他更了解那个我们道理的真正的内容啊。所以我可以说现在这个传教方面有几个不一样的，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那第一个就是说传教的主体啊，现在不再是像以前是教宗啊，教宗他请一些修会，或有一些专门的传教士把他派出去到各地方去，或教宗就分配这个工作。现在反而以后，我们知道整个教会有责任去传教，每一个地方，尤其是每个地方的地方教会的主教，他就是对当地的传教有负最大的责任。啊，另一方面我们也说现在每一个教友在他的生活环境啊，他的岗位上也应该是负传教的责任。所以结果就是现在传教的主体不再是一个是罗马啊，也不是只是主教，而是每一个教友。那结果就是说传教是渗透到我们整个的教会里面啊，每一个人都有参与，而不是说只有几个职业性的传教士而已。所以这个是跟以前大不一样。那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刚刚已经提过了，就是说我们比较重视对方他的背景啊，尤其是他的文化，他的传统，因为为了是他能够了解一个真理，他就一定是从 以自己的文化 为一个什么一个架构啊，才能够了解一件新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教会比较希望站在对方的立场，以后以这个角度去看我们怎么跟他讲。所以我们比较重视对方的文化，想办了解他，以后想办法是我们的福音啊，他的表达方式比较适合对方的文化，使他能够更清楚的更容易了解这个福音的内容啊，使他能够把它活出来。所以这个也是以前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啊。所以今天我们很重视每个地方的我们说的本位化或是本土化啊。那第三个不一样的地方也是说我们现在比较重视对方本身啊，我们尊重他，我们不是说就是叫他听道理哈、啊，而是我们是有一种对话，我们讲我们的福音，和我们听一听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和为了了解他面对这个福音他怎么懂的，或是他有什么困难、什么问题啊，是他能够跟我们一种交谈的方式，进一步的了解这个福音或是这个真理。所以这个一种交谈的方式，而不是说一种上课的方式。所以这个是本来传教不能是说是上课，有听一个道理，当然也可以帮助啊。可是最后，因为我们的福音是碰到人的最深的，他生活中最深的一面啊，结果应该是说跟 个人跟他们个人讲这个福音以后，多多听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困难，他们的问题或是他们的不懂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是比较我很重视每一个人本身啊，所以这样的话这个传教的方式就是比较个人的或一种对话方式。那第四个特点就是说，我们也现在知道传福音了，不只是传一个道理而已啊，现在知道福音这个道理，就是说讲道理是容易讲，我们说要彼此相爱啊，天主是爱，很容易讲，可是说人看我们把它活出来，可是我们做一个见证，一个生活的见证，才了解天主的爱是什么意思啊，不然的话他懂得那个可能那个道理那个理论，而是说就不体会到他的实际上生活中的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现在不只是说讲道理，而是也是一种行动，一种态度，而是一种生活的见证方式，去把这个福音让别人体会到。因为福音本来也不是说是一个新的道理啊，而是说耶稣讲的很简单啊，说天主的国临近了，或是天主很近啊，或是天主在你跟你在一起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种体会啊，所以我们感觉到天主在照顾我们，所以我们充满的信心，充满的希望去生活。所以这种体会一方面可以用道理讲一讲，可是最后更进一步的就是要体会到它，或我们在传教方面，我们给大家看怎么去生活，一个教友怎么去生活，怎么去把爱活出来，怎么去做一个见证啊？这样的话，对方就才了解我们讲的理论实际上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样结果就是说，我们现在传教也是一种整体性的、整个的一种做人的样子啊，包括理论，也包括这个生活，这个生活的方式，也包括跟别人的来往，包括态度方面。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很广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方式。
嗯，那么教会在这个传教方式态度上的改变哦，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调整？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最重要的原因可以说，一方面是因为世界改变了，现在教会也是感觉到这个一种多元化的世界啊，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的重要性啊，都是可以说是平等的。那每个人也有他的不一样的背景啊，不是说是都是属于一个文化，都是一律一样的。相当于是看每一个人他的生活经验啊，他的家庭背景啊，就是每个人也都不一样啊。所以是，假如我们要是福音跟他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啊，我们一定要了解对方啊。所以以前可能是在欧洲的社会里面，大家一定有一种基督化的一种文化背景啊，以后就可能比较容易进入情况。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啊，大部分的人都是教友，所以周围一定可以看到他们的见证啊，他们的做法，所以讲道理就讲理论就好了。可是现在这个世界改变了很多，所以现在大部分的人就没有看过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他怎么样生活，他怎么样爱人啊，他怎么样祈祷，他们都不太晓得。所以结果就是说，现在就教会的改变是说，为了帮助人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信仰生活是什么，这一定要有更广的、更清楚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这样的话，我想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啊。
那在这个传教的这个内涵上头啊，或者是这个内容上面，是不是也有跟着这个变化来做一些调整？
对，在内容方面，当然说基本的内容没有改变啊，就说我们最重要就是说，我们相信天主是爱，他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无论碰到什么困难，我们放心天主父就是站在我们旁边啊，这个基本的道理没有改变。还有第二个就是说，耶稣来救我们啊，牺牲自己啊，也没有改变了。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可能没有什么吊桥式的以前的样子，就把它在欧洲说那个形成的一个教会的方式啊，没有那么细的去传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现在就说基本的道理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很多细节啊。所以我们就是比较强调这个在内容方面它的信仰的核心啊，我刚刚就是讲的对天主的信任啊，跟耶稣他的这种使命感啊，他的牺牲啊，这个是现在最重要的，而不是说很多关于那个圣人啊，或是说天使啊，当然这个也是对的，可是说我们的终点啊，现在比较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说跟以前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啊，把那个基本上道理没有改变，可是说就我们的表达方式，我们注意到哪一个就有它的不一样的地方啊。
是，就是注意到的这个重点哦，可能在这个比重上头会有一些调整。那是不是这个也影响到这个后来或者是现代这种传教神学或者是传教工作上的一些模式呢？
对，现在有很多那个在神学方面的一种新的一些看法，我们后来再会提到这一点呢、啊。就是说，现在就可以说我们不是马上叫人什么信啊，或者说马上就说为了救他的灵魂啊，去就是以这个为中心啊。我们现在说整个的人，大多有他的整个生活的方式，他的态度都要改变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就这个那个内容方面就比较广一点啊。以后比方说我们在对社会啊的这个比如说为正义啊或是为了社会的服务啊，我们也很重视这一点，我们觉得在那边可以真正的看得出来天主的爱。那以前的人就是比较专门重视着人的灵魂啊，怎么救他的灵魂，每个人救自己的灵魂。可是我们觉得现在天主的国临近了，就意思就是说一个整个的社会又应该受他的影响了、啊、应该是一个整个气氛要不一样。那结果就是说我们在传教方面就可以说在那个神学方面也比较重视这个除了那个这个什么那个灵那个神神什么那个灵修方面以外哈，也是对比如说社会工作啊，或是这种参与社会啊，是这个跟社会团体的关系这一方面，我们现在比较重视，也是跟外面的人，跟比如说跟别的宗教的交谈啊，有整个跟参与社会的这一幅度。现在大家比较重视这一点，以前因为是可能从欧洲来的，那边整个社会是一种基督化的社会，所以不是那么重要啊。可是现在全世界就社会就是一种世俗化的社会，和我们靠我们的这个福音啊，希望也是对整个社会影响，使他们更有福气啊，就说人的更会团结，彼此相爱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幅度，一种新的强度，在传教方面的，所以这个有一些改变。
不晓得是说做了这种调整跟改变以后啊，会不会觉得说在这个福传方面比以前更容易一点，或者是得到的效果更大？有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研究或者是比较？
这个效果当然是各种不一样的地方看，以前就是说要看有多少人灵洗啊，当然觉得这个是效果很清楚。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现在可能效果不是那么明显的，不是说很多人不是马上就信教啊，现在很多地方啊信教的人不多啊，所以就可以说有就没有效果吗？很难说，对，因为现在比如说有很多新的价值，比方说对人的尊严啊，或是那个社会的福利啊，这些价值可以说都是本来是跟我们的信仰跟西方的那个基督宗教有一点关系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啊，除了我们教会所做的事情以外，有更受以前的在这个西方的那个社会他所有的那些价值观，本来是从基督宗教来的，那些价值观很多现在传到全世界去 所以是很多别的社会也无形中改变了，不是觉得是基督宗教的一个结果，可是我们觉得是以天主的计划来看，可能他用它，我们相信我们的传教不只是说靠我们的一些传教士或是我们一些教友他们所看到的结果，我们相信整个传教的工程就是说是天主圣神所推动的，他用不但是教会的力量，他还用别的善信人士的力量，以后无形中啊，可能他的工作比我们教会所做的还大啊，所以结果就可以说从效果来看，现在可以说以教会本身来看，可以说信教的人增加数目也不是那么多，那可以说别的有的地方我们可以说传教或是那个教会里面的好像力量比较减少一点，比如说我们的学校啊好像没有那么以前那么多所以这一方面可以说我们好像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进步，可是另一方面对全世界来看我觉得圣神用各样的方法，就是一些在西方慢慢的经过天的基督宗教的所培养出来的价值观啊，现在是推广到全世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传教的一个效果，可是说不能说是我们教会的效果，而是说这是圣神啊，是天主在进行他的计划的时候，我相信他的角度来看就有它的效果。
柯神父已经跟我们谈了蛮多有关这个传教方式的一些改变的状况啊、哦。那么是不是这个改变之后的传教呢，也有一些更大的特点？是不是也请柯神父给我们说明一下？
好，最后我可以再提一下两个特点啊。一方面是说，这个传教现在是一种不停止的活动啊。以前我们觉得，一些人那个信教以后好像就没有事了，可是我们知道现在整个社会改变非常多，那所有人信教以后有的一部分人就后来因为是比如说他做生意去了，他很忙啊，以后他受别人影响啊，以后就不再信了啊，所以因为整个社会的改变很快，西方东方通通都是这样子的，所以现在那个传教像西方本来是觉得西方都是信教就没事了，可现在发现呢，很多人就不再信了，因为整个社会的改变，所以现在西方也开始重新传教，以后发现全世界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整个的社会因为改变那么快那么多，所以这个传教是不停止的一个工作，不能说是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结果就没事了，不是，人一直在改变，然后一辈子去面对新的情况，要重新传教啊，所以这样的话，这种传教不只是一次，而是一个永远继续做的工作，因为社会的改变，人受它的影响很多。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以前就是在东方可以说，或是在南美啊，才是一个传教的地区，那现在不是，现在全世界都是传教地区啊，各地方在西方现在慢慢的发现，真的是他们需要传教在他们自己的社会里面。那东方啊，还是很多人就没有听过关于耶稣基督，也是继续要传教，所以现在是全世界是一种传教的地区，以后这一方面都是要彼此帮忙。那现在西方可能有一些可以物质方面的帮助啊，或是在出版书方面的，啊在道理方面呢、啊。可是东方现在有的是在印尼啊，或是在菲律宾啊、印度啊，有很多人员啊，很多传教士，很多很热心的传教士，所以他们的这一方面可以帮助西方啊。所以这方面所有的教会，我们说每个地方教会，所有的地方教会彼此要帮助，看哪一个地方一个教会是比较强，哪个比较弱，以后就看跟别的地方会就合作。所以这个传教不是单方的，从西方到东方，现在是互动的。彼此都是要看哪一方面可以忙，所以这个是现在一个整教会就是一种多元化的情况，和所有的地方教会可以说都是平等的，都有一样的一个责任，就要彼此帮忙，使全界能够信耶稣基督。
嗯，我们谢谢柯神父今天的说明啊，节目就进行到，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